弟兄姊妹们平安，父亲们祝你父亲节快乐。在线上的朋友，在礼堂里面聚会的朋友，弟兄姊妹，感谢主，因为我们是主内一家的人。虽然我们是来自不同的地方呀，如果你不知道我是谁的话，我是昨天从洛杉矶过来，我是彭宏基，我是在洛杉矶的新生命宣道会聚会。感谢主，是主的恩典，我们可以聚集在一起来敬拜主。也谢谢 Denver 华人播道会，昨天我有机会参加仁爱团契呀，有机会我跟我太太得到你们很热情的接待啊，感谢主，谢谢你们。我们为什么教会会提到父亲节啊？我先讲的话就是说啊，父亲节不是在圣经里面，父亲节是美国的节日啊。那为什么我们教会要庆祝或者是提到父亲节啊？因为主耶稣的福音是进到我们的文化里面，父亲节是美国的节日，所以主耶稣的福音是进到美国的文化里面。如果我们是从亚洲来的，我们知道亚洲的教会有一些教会十字架是红色的，那就是因为主耶稣的福音进到当地的文化里面。那我们今天要思想这个题目还有经文都是很特别，其实不单只是给父亲们来思想学习，其实给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是可以学习的，等一下我会解释一下。那我就回到我的讲道里面。我们大部分都是曾经是离开自己的地方，是移民，是留学生。我们的长辈有可能曾经这样跟我们讲说，女儿啊，儿子啊，你到外国要小心啊，多穿一件衣服免得冷了呀，交朋友要小心啊，免得交错朋友啊。为什么长辈会这样讲？因为以前能够出国不容易，所以长辈都会给我们很多的叮咛提醒我们。今天早上我们看见有一篇的信息，就是在生命记里面的，在刚才我们已经主席带领我们读了，就是生命记第四章。在这段的经文里面是很特别，因为整本的生命记是摩西他临别的证言，换句话说，摩西已经年老了，所以他把心底的话，最重要的话跟以色列人分享，就好像有一些长辈曾经过去叮咛我们一样，一些很宝贵的人生的道理。那摩西当然在这里所讲的不只是一个人生的道理，乃是一个神所教导的一个的真理。那今天早上我们思想的题目，在这个的经文里面的题目就是言传身教。什么是言传身教？就是表里一致。所以我们是主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可以来到教会，认识主耶稣，相信主耶稣。我们是不断的学习，能够可以表里一致。没有错，题目是讲到父亲，但是其实这个父亲这个角色在犹太人里面是很重要的。一个家庭里面，父亲是做教导的事情。当然也不是每一个犹太人的家庭都是有父亲，有一些情况底下是叔叔舅舅或者是妈妈要当上这个教导的工作。那如果我们是没有孩子的， 那怎么样可以想到节节经文？节节经文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当我们今天早上思想节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见就是说，我们身为教会其中一员，我们身为我们的圈子、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的圈子里面，可能神就给我们有一个的职分，就是让我们把我们所相信的主耶稣能够可以不单只是口传，而且是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在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有三个点可以一起来思想。第一点就是，我们是当一位的父亲，我们当一位的属灵的前辈的时候，我们是先爱上帝，然后呢，我们是被主的话语塑造改变了我们的生命的，然后最后呢，就是不论何时，无论哪一个时间，我们都把握机会能够可以跟孩子们分享我们的信仰。我们看这节第四节，这里讲的以色列啊，以色列啊，当时是指谁呢？当时这个《生命记》的读者，那个接受这本书的人，就是第二代的以色列人。我们晓得，从旧约的历史里面，我们看见摩西带领第一代的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然后就是因为他们的不信，所以他们是在旷野里面。第一代的以色列人陆陆续续的都已经死去了，然后有第二代的以色列人长大起来，可能剩下的只有少数的第一代的以色列人。所以摩西在这里特别讲的就是说，以色列就是接班第二代的人，接班人一定有不同的年龄。当摩西在临终的时候讲接班话的时候，有一些人可能只是一个小孩，我们可以想象可能是跑来跑去在闹在弄声音，但是有一些人就很安静的听摩西将要分享的信息。这些的孩子，这些的少年，这些的青年，这些的中年，他们有一些人可能会成为父亲，意思说就是他们不单是他们这个第二代的需要被提醒，他们也有一个责任，也有一个责任，就是他们不单是例行耶和华的教导，他们也有一个责任，就是要传承他们的信仰。在这个生命记，我们中文是这样翻译的，那旧约里面的原文是希伯来文，但是呢，希伯来文也曾经被翻译成为希腊文，所以曾经有一个的译本，翻译的译本就是74的译本，因为它是希腊文的原因，所以呢，就出来一个的字是希腊文的字，就今天我们英文的 Deuteronomy 啊，所以前一半的意思就是是第二次，什么意思？就是摩西再一次的把神的话语教导出来，让接班的以色列人再一次的让他们学习。为什么是再一次的学习？有可能这个第二代的人，他们都从他们的父母里面多少都知道耶和华是谁。我们今天生活在美国，我们也不觉得是惊讶。其实很多人就知道什么是信主耶稣，只不过就是还没有接受主耶稣而已。那么然后 Deuteronomy 下一半的字就是讲到就是律法，所以摩西就是要把律法再一次的告诉这传递给第二代，不单只是让他们看见就是神的律法，而且是给他们一个复习，就是他们的父母曾经怎么样的经历主， 他们曾经是经过红海，在前面没有可以逃生的路的时候，后面有埃及的兵在追赶的时候，上帝怎么样为他们开一条的出路。然后在西乃山，就是上帝给摩西的律法，然后摩西就把律法传递给当时的百姓。然后最后就是当摩西上了西乃山的时候，很不好的事情发生，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就是忘记了耶和华，他们居然是制造金牛犊，他们就是拜金牛犊，然后上帝重重的惩罚他们。所以摩西在生命记里面再一次给这些的第二代的以色列人一个的复习，让他们知道耶和华是谁，耶和华是公义的神，耶和华是圣洁的神，耶和华也是有慈爱的主，帮助这班第二代的人能够可以进到所应许的迦南之地。其实主很有意思的，我们的上帝非常有意思，因为主耶稣因为主知道他们进到这个应许之地的时候，他们会面对的是一个冲击，就是当地很多的假神，所以他们必须要搞清楚说到底谁是耶和华，谁是上帝。摩西说，你们这些第二代的人，你们要听。这个的听是一个很特别的意思，不是只是说一个的听，乃是背后是藏了一个很重要的意思，说就是听而且要实行在生命当中。我们如果从亚洲来的，我们从亚洲的教育体制里面，我们都知道，就是说当老师说要听，不是单单只听，要听其实就是要遵命。香港来的知道什么叫 Yes sir, Yes madam, 我们都很清楚的，就是要有行动的聆听。然后让他们不单只是听，而且知道说所信的神是谁，是耶和华我们的神。在这里可能在中文圣经里面，在英文圣经里面，我们看不到很大的味道在这里，但是这里讲了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如果回想我们看创世纪的时候，上帝说他是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意思说这句话就是我们的上帝他是三一的神，他是三个的位格，他是一位的神。同样这句话在希伯来文可以看见这个味道，就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为什么那么重要，怎么样解释？我们去教会很久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从小都听了没有什么，但是对他们来说很重要。这是再一次的提醒，如果我们有朋友还没有信主的，我们跟他们传福音的，我们会跟他说你信神对吧，我也信神对吧，但是我会更清楚的讲一点，说我信上帝，上帝的独生子主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为什么讲上帝？当我想到上帝这个字的时候，我就很欣赏以前的那些中国的属灵的前辈，当他们翻译圣经的时候，翻译上帝的时候，我们中国人没有办法可以拒绝，没有办法可以否认，这位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并不是在庙宇里面拜拜的那位的假神。所以当我们分享福音的时候，有一次一个月以前，我在纽约跟一位Uber 的 driver 讲，他是一位中国人，所以我说我的一点点的经历是不是神的恩典，是上帝的恩典。我故意这样讲，我让他知道说是我所信的神是这位的上帝。然后在这里讲呢，独一的神，这是非常重要，因为准备他们的心，他们要进到一个 充满假神多神论的一个迦南之地，他们知道耶和华是唯一的神，我们所信的神是圣父圣子圣灵，是一位的神，三个的位格。当我们想到摩西他的话的时候，他要交代给第二代的时候，他多么的渴望，真的是第二代，然后甚至第三代，然后一代一代的可以信仰全程。其实今天神给我们无论是什么的角色，无论我们是一个父亲，我们是一个祖父，我们是一个属灵的前辈的角色，我们要的就是我们先爱主，然后才教导我们的下一代。在我们刚才所念的这节经文里面，多次多次摩西讲到你这个字，就是摩西提醒这个第二代，你不要说那么快去教导，你先要自己要经历上帝，经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在今天我们生活在北美，我们有在这里土生土长的新的一代亚裔，所以我们也要晓得他们的文化，我们来自的背景可能是很讲论规则，但是可能在这里长大的不一定是这样讲。当然我们不能忽略，就是我们要分享我们自己怎么样的读圣经，怎么样祷告，分享我们人生当中所经过的成功失败，神怎么样保护我们。但是我们也晓得说，我们是让他们看见我们的生命，我们不是只是单单讲规则。诗篇第145篇第四节有一节的经文，请听我来念：世世代代的人都要颂赞你的作为，他们要传扬你大能的作为。我想这个可能也是我们在座当中弟兄姊妹我们的盼望，希望真的是我们接待过去了，然后下一代甚至下一代在北美的生活都能够真的是颂赞主的作为。第二点就是我们先要让主的话语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在第六节这里讲的就是我今日吩咐你的这些话，这些话就是在生命记里面所讲的律例典章，摩西再一次的提醒这班第二代的以色列人，都要记在你的心上。所以刚才我讲的多次多次我们看见你，我们自己，我们先要就是把这些话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孩子小的时候可以模仿父亲很多的举动，包括所讲的话，但是孩子慢慢长大的时候，他会看的是我们是否有真的是实行出来。甚至在这里长大的孩子，他不希望你直接的讲很多的道理，因为其实多少他都知道，所以孩子可能说 Let's talk about it， 爸，我们谈一谈好吗？谈什么呢？已经长大进到社会的孩子，我们今天属于主的人在职场上面，我们的挑战是什么？我们在平常生活当中怎么样的对待自己的配偶，我们在困境当中 怎么样去面对。有一位很有名的中国的传道人宋尚杰博士，他的父亲也是传道人，他在他的家里面最困境的时候就是米桶没有米的时候。我在 Google 的 image 里面找到1900年代中国有一些家庭的米桶是长得怎么样，就是你看见这个红的这个图画，就是在他家没有米的时候，他说：主啊，这是你的家，这些孩子也是你交托给我的，求你供应我们的需要。宋博士他的父亲给他立下一个很好的榜样，不单只是他是一个传道人，他也能够真的是在困境当中让孩子看见怎么样的倚靠神。第三点，随时随地的教导儿女认识神，这个是我们当父亲的，我们当属灵的前辈需要做的。在第七节，这里讲的就是，先讲的就是说，我们对儿女们，我们要怎么样？我们是无论在什么的地方，我们都跟他们谈论。等一下我们再看下去的时候，无论这个字再一次的出现，我们先看这个第一次出现，就是无论是什么。这里讲的就是父亲们就是要谈论这些，什么是不断的，实在是好像摩西的是用心良苦。如果不是摩西用心良苦的话，那就很可怕。摩西他还没有完成神给他最后的使命。当然我们看旧约，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的历史，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的特处，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现在往后看，但是在摩西当时是他只能够往前看。我们现在有一个的特权，我们是往后看历史的时候，我们看见其实第三代的以色列人已经是离弃神，但是我们看见就是说，摩西他在他的分内，在他的职责，在他有生之年，他已经完成神给他的托付，他把他该讲的话就是讲出来，因为信仰的传承不会自动的发生。父亲需要活出真理，而且是传递信仰。但是今天北美的亚裔在这里的成长，抱着都是可能是 skeptical 怀疑的态度，但是他们看见的就是我们的生命，看见我们怎么样处理争执，怎么样的面对苦难，怎么样的饶恕别人。保罗有一句话很好，你们应该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感谢主，今天主耶稣的救赎让我们认识了他，接受了他，我们有一个目标，我们是可以效法主耶稣基督。所以在教会的生活里面，我们有崇拜，我们有主日学，甚至我们有团契，为了不同的小组，不同的语言，这些都是很好，但是小组、团契、主日学，这些都不能代替父亲的教导。因为教会的聚会顶多最多的一个礼拜两次好吗？其实大部分的时间孩子们都是跟父母生活在一起，所以父母的生命间接的直接的都会留下一条的痕，这条痕就看是否是属灵的痕迹， 还是是一个负面的影响。所以分享信仰是无论是我们是顺境逆境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分享我们的信仰。我们进到第八节跟第九节，这里讲的就是摩西的吩咐，就是说要把这些的话，这些的话是什么的话，要习在手上做记号，戴在额上做头带呢，然后又写在房屋的门柱上面是什么。其实我们今天早上读的这几节的经文，在第六章第四节到第九节，在犹太人其实他们是很注重这几节经文，他们叫希玛，我们中文是翻译为是四玛，就是犹太人他们的很注重的经文里面其中一段的经文，他们会放在这个盒子里面，经文的盒子里面。这个是其中一段的经文，他们还会有的就是在生命记第十一章十三到二十一节很长的经文，然后就是出埃及记十三章第一到第十节。在这些经文里面，就是无论是在这个经文的盒子里面，或者是这个叫经匣，他们的原因是什么？这些原因就是提醒他们，就是不要离开神的话语。但是我们看见就是说，在今天这些是近代的照片，在今天的犹太人有一些人依然是有这样做的，他们是手上面绑的这个经文的袋子，然后头上面，他们平常不戴在头上面，他们是读经文的时候才把那个经文的盒子放在头上面。然后呢，如果你在礼品店，你也可以买到这个东西，这个就是一个的小盒子，里面就是藏的一些的经文。那当然有一些呢，甚至是把一些经文是雕刻在这个盒子上面。这些都很好，但是很不幸运的就是他们变成是他们的文化传统之一，慢慢演变成为是律法主义。其实这个不是上帝的意思，上帝的意思是希望这个第二代他们接棒进到这个应许之地的人能够真的是可以自己遵守，而且也教训下一代。我们中国人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贬，这个贬值就是基督是我家之主。当你跟我看见这个贬值的时候，你感觉怎么样？有两方面，一方面就是提醒我们，我们家庭的敬拜很重要，如果不能，我们要提醒我们的孩子，我们怎么样的可以相信主、依靠主，怎么样的可以亲近主。我们分享我们一点的属灵的经历，我们同时间我们也晓得他们的困难，所以当我们看见基督是我一家之主的时候，我们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把我们的下一代交托给主，我们已经尽了我们能够做的，我们把他们交托给主，因为有一些的情况是超过我们的范围，因为他们在他们的前途、他们的文化、社交、被认同感、没有信仰的大学的环境、心灵、情绪等等的压力的底下，他们要的是父母的祝福，他们要听到的就是我看见神的确在带领你，神的确在你生命当中指引你，而不是批评。我们是的，可以给属灵的全程 给下一代，这个也是神对我们的吩咐。圣经里面在新约有一位很好的年轻的传道，在圣经当时的记载是年轻的传道，其实他不是说二十几岁，有一些圣经的学者讲的说应该他应该有四十几岁，就是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节，保罗提醒提摩太，又应当把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从我这里听见的交托给那些又忠心又能够教导别人的人。提摩太他做了，其实就是我们看见信仰的传承，保罗，然后提摩太，然后提摩太他所接触的那些弟兄姊妹，然后再下一代等等，可能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我们回顾我们刚才所思想的，如果父亲没有实践、没有传递信仰的时候，结果是怎么样呢？在四世纪里面讲的那一代的人都归到他们的列祖那里以后，有另外一代的人兴起来，他们不认识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父亲、祖父、公公、属灵的长辈、属灵的前辈，我们要敬立主，然后我们分享我们的生命给我们的儿女，给我们神摆他们在我们生命当中一起成长的人。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主给我们思想《申命记》第六章，虽然只是冰山一角一段的话，但愿主你的话帮助我们知道，我们有的责任就是要尽力主你，要传承我们的信仰给下一代。主要在父亲节里面，可能有很多的不同的感受，可能是我们很兴奋的，可能我们是觉得是难过的，可能我们的父亲并没有立下很好的榜样，甚至是带给我们伤害，也有可能是我们自己，我们当父亲的，我们有失败的时候。主，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倘若我们是被伤害的，求主医治我心里面最深的痛苦。倘若我们是失败的，求主帮助我，让我能够从失败当中站起来。主，求主帮助我能够可以继续的言传身教，不是我能，乃是因为圣灵你的帮助。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